本节目由寻迹讲堂荣誉出品。
大家好，上一讲呢咱们聊完了西域国家于田，这一讲呢咱们继续聊一个西域国家楼兰啊。相比于于田啊，楼兰就有名多了。新疆的楼兰古城那是大大的有名，没去过呢肯定也听说过。所以今天呢咱们就先从这楼兰古城啊讲起。1900年瑞典的探险家斯文赫定带着探险队沿着孔雀河河床来到罗布荒原。在穿越荒原的时候呢，把铁铲忘在之前的营地里，回去拿铁铲的助手呢顺带手呢就发现了几块木雕的碎片。赫定发现这些木雕的纹饰非常新奇，立刻决定发掘这片区。经过一年的发掘，赫定发现了一座佛塔和三个殿堂，同时发现了能印证年代的汉武朱钱，一封去卢文书信，以及呢其他大批文物。在废墟的东南部发现有烽火台，一路延伸，烽火台与城墙连在一起，围成一座城池，一座颇具规模的楼兰古城赫然出现在世人面前。楼兰古城一被发现，马上就引来了无数疑问，这看起来如此繁荣的一座古城究竟是什么时候建成的，又是什么时候被废弃的？这咱们就得说说楼兰国的历史。楼兰国从何而来，现在已经无从考证，不像于田好歹还有两则传说。有关楼兰国呀连传说都没有，现在能找到的有关楼兰最早的记录是在史记。史记匈奴列传中曾经提到莫毒单于写信向汉文帝炫耀自己的武功，其中提到一句，定楼兰乌孙忽杰及庞26国皆以为匈奴，意思呢就是包括楼兰在内26国都已经臣服于匈奴了。这也是中原王朝第一次知道西域有楼兰这么个国家。不过相关信息基本上两眼一摸黑，国家在哪儿，国王叫啥，国力如何，一概不知。直到张骞出使西域才了解到楼兰的具体情况，记在汉书跟史记当中。根据记载，最开始楼兰有人口44100，兵3000多，当时于田也不过10000多人口，楼兰是于田人口的4倍，算是西域很大的势力。而且呢和于田一样，楼兰最开始也是个信仰佛教的国家，国王带头信佛，整个国家最多的时候有4000僧侣。最开始楼兰和西域其他国家一样，匈奴崛起以后都跟着匈奴混，当匈奴的打手。张骞归汉之后，汉武帝派出好几波使节出使西域，楼兰位于地理要道，自然就是拦截的主力军，有时候自个儿出兵拦，有时候当探子给匈奴递消息。在这些个使节里有一个叫王辉的，被楼兰和姑苏给拦了下来，东西都给抢了，最后捡了一条命，灰溜溜的跑回长安，跟汉武帝一讲，汉武帝那受得了这个呀，不听话那就打。于是以赵破奴为主将，王辉为辅佐，带兵远征楼兰和姑苏。那个时候汉朝国力正盛，楼兰姑苏加一块才几千兵，自然不是汉军的对手。赵破奴顺利攻破两国，国王都给抓了做俘虏，刀都架脖子上了，楼兰不得不认怂，只得表示呢愿意臣服于汉。收到楼兰臣服的消息，汉武帝很满意，就此收兵。但匈奴这边不乐意，自己的附属国忽然跳槽了，跟自己的敌人一伙，这搁谁都受不了，即刻发兵攻打楼兰。楼兰一瞅，好家伙，好不容易把汉军送走，又来了一波匈奴，赶快派出使节跟匈奴辩解啊，表示我还是愿意服从匈奴的。匈奴一看楼兰怂了，就没再深究。就这么着呢，楼兰就成了骑墙派，汉朝和匈奴两头称臣，各送一个儿子过去当人质，两头都不敢轻易得罪啊。墙头草是顺风倒。公元前104年，李广利出兵大渊，这个匈奴呢要求楼兰王派兵抄汉军的后路，这一下楼兰就犯了难，打也不是，不打也不是，而且好死不死，汉朝还发现楼兰与匈奴有联系，汉武帝命任文带兵直杀楼兰，又把楼兰王俘虏到了长安。楼兰王一看实在不灵了，必须选边站，只能选择向汉朝屈服。武帝在这件事上倒是挺大方，表示呢理解楼兰的立场，跟匈奴的联系可以不断，但是不能做对汉朝不利的事。这么一来，楼兰就开始偏向汉朝。尽管楼兰王已然臣服，但是汉朝毕竟在千里之外，消息没有匈奴灵通。等到楼兰王一去世，匈奴先得到了消息，立刻护送在匈奴当质子的楼兰王子安归回去继位。安归继位以后，楼兰一改以前的立场，开始偏向匈奴。汉朝专门派使节来楼兰，让新任楼兰王到长安朝见，安归借故推辞不去。汉朝派了几波使节去楼兰，安归就是不动，甚至拉着秋瓷干起了老本行，开始劫杀汉使。 没等汉朝这边有啥反应，楼兰内部先乱了。安归的弟弟魏图齐和安归起了矛盾，一气之下投降汉朝，把楼兰暗通匈奴的事儿全盘托出。这个时候汉朝已经是汉昭帝主政，国力不如武帝时强盛，不想轻易动兵。当时的郡马监傅介子主动请缨出使西域，带诏书责罚楼兰和秋兹两国。傅介子到了楼兰，上来直接质问安归，我现在大军压境，你老实交代，为啥不向我们报告匈奴人的动向啊？安归一听汉使话这么冲，立刻就开始甩锅啊，说我这刚把人送走，还没来得及报给你们，他们要去乌孙，应该会路过秋兹。傅介子带人即刻启程赶往秋兹，秋兹王被傅介子一吓唬也招了，说匈奴人刚从乌孙到我这儿。傅介子当机立断，带人就截杀了匈奴使团。秋兹楼兰一看这架势，立刻认罪服软。傅介子带着功劳回到长安报告，被昭帝加封中郎，升为平乐监。不过升官以后，傅介子觉得西域不稳，找大将军霍光，说楼兰秋兹这俩国呀，如此反复却没有受罚，咱们就让他们口头认个错，那其他国家呀不会引以为戒，我们得弄一招更狠的。我去的时候啊，发现他们的国王守卫不严，我愿意去杀一儆百，树立汉朝威信。霍光一听，有道理，于是上奏汉昭帝，派傅介子二度出使楼兰。出发之前，傅介子特地带了不少黄金。到了楼兰，安归本来心里就有鬼，再加上之前被傅介子威胁过，是吧？所以一开始呢，不怎么想搭理他。傅介子假装要离开，故意在楼兰边境上啊，把带着的黄金露出来，并且让手下的人透露给安归。说本来呢，这汉昭帝要赏赐楼兰王，不过楼兰王态度恶劣，只好找别的国家送了。安归一看金子，态度立刻变了，开始玩命的挽留傅介子一行啊，拉他们回去好酒好肉好招待啊。在晚宴上，傅介子假装有事禀报，把安归带进帐幕，没等他反应过来，左右侍卫直接一刀就结果了他的性命。傅介子带着安归首级出来威胁楼兰的贵族，说安归有罪于汉，已然伏诛，汉军已经集结完了，你们要想轻举妄动，楼兰必被诛灭。同时改立之前投奔汉朝送情报的魏图齐为新的楼兰王。这么一来，楼兰就从偏向匈奴转为偏向汉朝。其他国家一看楼兰如此，再加上安归被刺的例子摆在这儿，就纷纷向汉表示臣服，不敢闹事。傅介子回朝之后，因功获封益阳侯，食邑700户。班超曾经有评价，大丈夫无他志略，犹当效傅介子张骞立功抑郁，以取封侯，安能久世比燕监乎？啊，就是说这个大丈夫啊，就应该像傅介子张骞一样，在西域建功立业，靠功劳封侯。咱们看后来班超学的就是傅介子这一套，截杀使团，威胁西域国王。新一任楼兰王魏图齐上位以后，在傅介子的授意下干了一件大事，迁都，把首都从罗布泊西岸的楼兰迁到了南岸的伊寻城啊。汉朝呢在此设立伊寻都尉，当时楼兰国呢也改了个名叫鄯善国，这个名字咱们在讲匈奴和于田的时候出现过几次。班超截杀匈奴使团就是在鄯善，实际上还是楼兰啊。两汉之间这段时间，鄯善一直处于自保有余扩张不足的状态，算是一方势力，但是呢向哪头走都碰钉子。等到东汉安帝永元三年，也就是公元91年，窦宪赶走匈奴，西域诸国再度归汉，鄯善全国一共14000多人，兵2900，和汉武帝时候的规模相比啊，也没啥变化。鄯善迁都之后，楼兰城也没有荒废，一直到魏晋时期，鄯善王都会派人去楼兰故城一带屯田。不过在西域啊，水源是屯田最大的问题。最开始鄯善修渠，引孔雀河水灌溉楼兰一带。孔雀河呢是塔里木河的一条分支。东汉以后，塔里木河改道，导致楼兰一带严重缺水。当时东汉驻扎在敦煌的将领索勒还带着1000人跟秋兹鄯善的兵3000合流，试图引水进楼兰，但是最终呢楼兰因断水而被废弃，民众迁移到了鄯善国其他各部，被废弃的城址就这么被掩埋在黄沙之下，直到20世纪才重见天日。不过被废弃的只是楼兰城，鄯善不仅没灭，还有所发展啊！南北朝的时候，公元422年，鄯善吞并了若羌、小渊、精绝等国，发展成为能跟于田并列的西域七雄之一。公元448年，北魏大将万度归西征，鄯善主动投降，北魏指派韩拔为鄯善王，像中原内地一样实行郡县收赋税。 公元470年，柔然大举南下塔里木盆地，北魏被迫从西域撤军，鄯善呢又被柔然所占。公元492年，高车国对柔然开战，派兵进攻塔里木盆地一带。根据当时南朝使臣江景玄的记载，鄯善国在高车的攻击下就此灭亡，人民散尽。从此之后，鄯善国不复存在，楼兰这个名字呢，也只存在于黄沙百战穿金甲，不破楼兰终不还这样的诗句里。楼兰的境遇啊，和于田还有西域诸国都一样，被夹在各方势力中间，只不过呢，相比于于田更为短命，撑到公元5世纪就被灭国。但是楼兰非常幸运的是，给后世留下了一座楼兰古城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，而不是像其他大部分西域国家一样，所有遗迹湮灭在了滚滚黄沙之间，无从寻觅。
更多精彩内容尽在寻迹讲堂。